在这首诗歌的灵里面，让这首诗歌的祝福、诗歌的内容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阿门。降生带给了我们全新的人生，我们何等的感恩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今天在我们聚会敬拜里，我们把金钱奉献，求上帝你大大的赐福，扩张我们的境界。在这个混乱的里面，主啊恩待我们继续的往前，为奉主的名祝福，让我们过去一月到十一月所栽种的种子，最后一个月会有极大的收成和丰收。祝福你的百姓，我们的努力，你必然不会让我们一夜撒网却一无所获。祝福你的儿女，让我们扩张我们，让我们更有能力的去祝福别人。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一年已经走到即将尾端，最后一个月也是我们非常丰盛的圣诞的季节。所以今天你来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庭院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我们有一个耶稣的马槽在那边，这两天才放上去的哦。不过你大家今天只看到白天了，太可惜了。真正的漂亮在什么地方？在外面。晚上，哦，灯海，那是全台北市最棒的打卡地点。不过呢，一方面，所以呢，应该这么讲，如果你只有白天来，不过一地这个月我们会放一个多月，你无论如何要找一个晚上来，要找一个晚上你要来看一下。但是我要告诉你，叫你来看不是你自己来看，说真的。你知道我们布置这么漂亮，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力气布的，要给谁看的吗？要给谁看？当然是要给你看的了。但是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是要给新朋友看的。如果是为了你，我绝对不要花这个钱，花那个力气。这个钱省下来去做宣教多好，你就知道马槽了，干嘛再给你看马槽呢？我们就是要为新朋友，我们就是要创造一个圣诞文化，让人越来越靠近耶稣。其实大家搞不清楚，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信仰是什么。透过这样的美丽的布置，让他们让福音更靠近一点。原来圣诞节是这么的美，可是可那么美。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布置的那么长啊，那么漂亮，你不来看太可惜了，你一定要来看。但是你一来看呢，不可以你自己一个人来，我会站在门口看着，守在那边。一个人来的请你回去你一定要把你的小朋友带来，把你的邻居同事带来，我们来看一下很漂亮的灯海，真的布置非常，你晚上来完全的不同的样子，非常的漂亮。然后看完了灯要做什么？不是啦，请他到美丽华吃碗豆花啦，感谢主。然后呢24号就可以邀他来我们圣诞崇拜 为了圣诞我们付出，让我们乐器邀请人，我们整个的渴望盼望有更多人认识主，这就是我们存在最重要的价值跟目的。教会所有一切的努力，当然我们一方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建造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盼望透过这些我们昨天下午我们就有一队的报佳音哦，有天使啊等等，这些都走在我们的商圈的里面，在我们的捷运站、美丽华站，我们都在这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搬来这边一年多，我们跟捷运站啊，我们接下去我们会在捷运站，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圣诞的节目会在那边，我们在跟我们的各个商圈的里面我们都有很好的关系啊。我们感谢主神透过我们在这边渐渐的能够传福音，能够接触这边的商圈，那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我们感谢主。那今天第一个十二月第一个周，我们的题目叫做圣诞有神迹。我先讲一个故事，叫做完美的巫师啊。乃白可呢是一个木匠，那天是星期六的早上，他来到教会替教会来钉箱子，因为他是木匠在钉箱子，而箱子里面装的就是教会要捐给非洲一个孤儿院的圣诞礼物啊。那忙了一个早上终于做完了，在回家的路上，哎呀，他发现他的眼镜不见了，发现眼镜不见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在发现眼镜不见了要找眼镜了，有没有？有啊，我们有时候就一换那眼镜就不见了。有一天师母叫群妈，我的眼镜呢？我眼镜，我抬头一看在哪里？在他的头上。我说在你的头上。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就挂在头上你找不到眼镜了？好的，那一个人找不到他的眼镜，那么他是那一副才刚刚新配的眼镜怎么不见了？他清楚的记得早上才放到口袋啊，所以他开车回到教会去找，去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奈白肯呢仔细回忆当天的每一个细节，终于他想到了，一定是他在钉箱子的时候眼睛不小心就掉到箱子里面去了。说完呢想到的，他说虽然心想说完了，因为箱子怎么样已经寄出去了。那时美国正处在经济的大萧条，而老奈的家里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天早上他才花20块美金去配的那副眼镜竟然被运到非洲去了，他哪来再有20块钱去配另一副眼镜呢？想到这里，奈白肯心中不由得有一点埋怨上帝，他说上帝啊，我这么的忠心服侍你，奉献我的时间，奉献你的力量，你为什么让我落到这个下场呢？那几个月之后，那个孤儿院的院长来到美国了，就安排了个行程特别来拜访芝加哥这间小教会，当然是感谢他们圣诞节所捐献的礼物，和感谢他们对于他们在非洲宣教工作的支持。所以星期天的晚崇拜，当孤儿院的院长做见证的时候，那奈白肯跟他的家人都坐在惯常的位置上面，然后院长就站起来说，首先他说，哎呀，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孤儿院的每一个孩子收到礼物都非常的高兴。哎呀，讲到这边我就想到弟兄姊妹，你不一月份牧师就要跟几位弟兄姊妹到非洲去成立我们第一间非洲的分堂，阿们。感谢主，上帝让我们一跨到非洲去了，我们去那边会成立一个非洲的当地人的教会的分堂，还会参加我们一个华语，基本上华语当然他们也有一些非洲的弟兄姊妹现在在那边的我们的福音点啊。我们感谢主，一去一次我们就成立两个，所以我突然想到，哎呀，感谢主，明年我们也可以送圣诞礼物到那边去了，是不是？阿门。 好吧，明年记得啊，记得牧师会收圣诞礼物。我们感谢主能够给他们。前几个月我们到日本冲绳，那我上次不是讲过，那冲绳有个社会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军在那边呢、啊，所以有些贫穷的女孩啊，玩了这个十几岁在酒吧就跟美军那就乱搞啊，然后就是结果就怀孕了，根本那些孩子连爸爸是谁都不知道啊、所以十几岁就怀孕了，造成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当然那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哇，是一个大问题。第一个，这个家庭就贫穷；第二个，因为他是混血，所以长大以后孩子又就会被其他的孩子霸凌啊、这个造成当地很大的社会的问题。所以呢，这些孩子呢，因为都是弱势的家庭，也是被人欺负的孩子，所以这伊藤牧师把这些孩子带到教会来。这些教会孩子都好可爱啊，很爱教会，很爱这个。喜欢在这教会，所以上次我们短宣队的去的时候，我们就带礼物，我们带一些简单的小小的文具，一些小小的玩具送给他们。哇，他们就好高兴，好高兴。其实对我们的每一个人家的孩子，那就文具多得不得了。可是我们一点点一个铅笔盒，那个几个漂亮的铅笔、橡皮擦，他们就好高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一点点。就可以让人能够欢乐，让能够感到爱和温暖。我们感谢主啊！所以院长说，非常谢谢你们，每一个孩子收到礼物都好高兴。而接着他提高声量说，啊，我还有特别一件事我要提到的，就是谢谢你们去年寄来的那一副眼镜。因为院长的眼睛正好破掉了，而在那种偏远地方哦，即使有钱也配不到眼镜啊。而因为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经常头痛，造成他很大的困扰。所以整个孤儿院都在为院长的眼镜在那里迫切祷告，求上帝一个神迹啊！因为在那个地方要眼镜真的是需要神迹啊！所以在那边迫切祷告，上帝啊，神迹，我们院长需要一副眼镜。他说，而你们的箱子到了。他们打开箱子，惊讶发现竟然有一副眼镜躺在衣服上面。这位宣教士停顿了一下，脸上流露出一种属天的光彩。他说，各位，我试戴了这副眼镜，他好像是特别为我配置的一样，非常感谢你们的爱心。那会友们听到了这个神迹都很高兴，可是他们心里想，一定是搞错了，因为他们寄出的礼物清单里面并没有眼镜这个项目。而坐在后面的牧匠邓白肯，两个眼眶早已充满了泪水。一个芝加哥渺小的牧匠，被2000年前那位伟大的牧匠耶稣使用来成就一件温馨感人的圣诞神迹。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个故事，最感动我的就是这一幕。你知道吗？一群人在那里迫切地求一个眼镜的神迹，神用一个在千里之外芝加哥的牧匠来回应那个祷告。这个故事美不美？太美。弟兄姊妹，这就是圣诞的神迹。我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圣诞的神迹。我们活着一个不得最兴奋，为什么奈白肯，我眼睛充满了泪水，因为他太感动了。我一个小小的牧匠竟然被上帝用来回应千里之外的那一群人的一个迫切的祷告。他们在那里迫切的求一个神迹，而奈白肯说，我就成了那个神迹的应验，好吗？弟兄姊妹，我们活着最大的一个价值不就是这样吗？你愿意让这个圣诞节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神迹的应验，让我们成为或许某一些人祷告，他在那里祷告，而你 竟然被成为那个祷告的回应，这才是我们渴望的。你知道圣诞节本来就是一个神迹的日子，神常常透过我们的慷慨给予关怀，我们的一点点的奉献而成就了那最伟大的神迹。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很多，奈白肯也不是一个很有钱，他就是那一副眼镜就是只有那20块钱，但是就那一副眼镜就成了那个宣教士最大的一个祝福神迹。只要我们愿意，或许有人有10副眼镜，但是他们不愿意，而只有一副眼镜的，上帝就用那一副，你愿意吗？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来过圣诞，你可以基督徒很规矩的每一个礼拜崇拜，或者来唱唱圣诞诗歌很好，或你可以去逛逛圣诞夜市，逛逛圣诞的这个百货公司啊，去点灯啊，去哪里，你也可以吃圣诞大餐，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跟神说，主啊，我是基督徒，过了那么多年的圣诞了，好不好，今年圣诞让我成为神迹，跟神说，主啊，今年圣诞让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神迹，成为一个人别人一个问题的解答。或许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正在有一个叫他困扰，上帝会感动你一个行动，一件什么连你都不知道的，可是上帝知道那个人的心里的需要，让他知道那个人或是某个弟兄他里面的正在的祷告，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回应，别人祷告的回应，成为别人问题的一个答案。感谢主，这才是我们的价值，才是我们过圣诞最宝贵最有意思的事。跟神祷告，你不用很有，不用很富有，不用你真的是么，只要你有一颗愿意，连一副眼镜都可以成为神迹。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圣诞的神迹就是一个给的神迹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圣诞节本来就是一个给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里说神爱世人，然后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圣诞最伟大的神迹，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才能说，我们爱是因为神的吗？先爱我们，我们愿意给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动力是因为上帝先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一点付出，我们愿意跟人分享，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圣诞这个神迹的故事。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加这短短的7节圣经充满了上帝美好的心意，上帝的爱，许多圣经这个整个圣诞的奥秘就在这7节圣经的里面表达，每一节每一个都充满了很多的信息可以来传扬。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来看2点，第一，我们看到奇妙的降生，但耶稣的降生就是一个奇妙，就是一个神迹。因为约瑟玛利亚原来是住在以色列北方的拿撒勒，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自己在教会在拿撒勒也有一个分堂，也有一个分堂，所以我去拿撒勒去了很多趟，我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弟兄姊妹，我顺便要讲啊，为什么我们要每一个我们在海外的分堂，其实要付出蛮多的经济还有各方面的支持，因为在那边，所以其实蛮付出的，要需要付一些的代价。但是 因为在海外的分堂带来很大的价值，就是一方面透过那些可以继续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第二个是我们很多我们在这里不能做的，透过那边的分堂，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出口。比如说我们拿撒勒，我们的分堂在那边，就是随便提两件事。第一个，他们就是那是乌俄战争的时候刚刚开始爆发，有好多犹太的乌克兰的犹太人就回归以色列。所以呢，我们在那边拿撒勒分堂就去帮助那些回归回来一无所有的那些难民呐、等于是打仗回来的难民，给他们一些毛毯呐、还有一些热水壶啊，哇，就对他们很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资源送到那边，帮助我们的犹太在那里的分堂能够帮我们去代替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太好，我们能够这样的支持，能够这样的有份参与。另外一个最近就是最近，我们拿上了这个分堂也开始做了好多食物包，还有日常生活用包，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就到加沙边境，知道吗？在他们打仗最严重的地方，他们去到那边，然后分送食物包，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给，当然一方面也给当地在那边以色列人，也给在加沙那边的加沙的地方的人。感谢主啊，你没有去加沙，他替我们去了加沙，感谢主。所以你知道分堂很重要，分堂很重要。当然相信我们在非洲的分堂也是这样，透过这么远，我们没有办法去那边，我们一年能够去一次两次就了不起了，可是透过他们可以把福音继续透过成为我们的据点，继续能够帮助他们一起能够把福音继续的工作往外传过去。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他们是住在拿撒勒，拿撒勒就是在加利利海旁边的一个的。所以这时候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产期就快到，我相信应该按照生息来应该是九个多月了。但是这个时候忽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的祖籍去报名上册，也就是做户口的普查。所以约瑟只能带着即将生产的玛利亚从犹太的北方回到他的祖籍伯利恒，就在南方啊。在人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旅行，而且是最不适合旅行的时机啊。就算今天啊，你如果怀孕九个月你要搭飞机也不会让你搭的，也不会让你上去，何况古代2000多年前那种交通，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迫不得已，因着皇帝的一道命令，必须他们来到伯利恒，来到伯利恒。那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必须来伯利恒呢？耶稣不可以降生在拿撒勒吗？耶稣不可以生在别的城市，在耶路撒冷不是更好吗？耶稣需要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吗？如果耶稣不是降生在伯利恒，会发生什么问题吗？哦，那问题太大了。因为耶稣在降生之前的650年，旧约圣经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我们一起大声来读这节圣经。来，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你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好。请注意听，这里先知预言说伯利恒啊，将来有一位要成为出来做掌权的。如果圣经只到这里，这些人没有什么特殊，因为可能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啊，或另外一个王啊，或什么都可以，那这些圣经就不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最后一句就不得了了，最后一句叫做什么？他的根源从什么？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排除在外，因为人不可能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句话只能够说到是谁？就是到神。所以我相信弥迦在写下这段预言的时候，他一定非常的困惑，他完全不能够了解这句内容。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是根骨从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的，又要他要出生在拿撒勒，怎么又是人又是神？所以他一定是非常的困惑或不解。当然，但是先知呢，就忠心的把上帝的感动写下来。 就成了弥赛亚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弥迦在耶稣降生前的650年就预言了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所有旧约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降生伯利恒。是的，神在数百年前就计划了，其实不是数百年前，是神在伊甸园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给人第一件披上的皮衣，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将来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来伤蛇的头。所以从伊甸园上帝救恩的计划就已经启动了，一代一代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一直继续往前到了先知弥迦的时代，上帝透过弥迦宣告这位弥赛亚将要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耶稣的降生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每一个细节都是神所精心所做的安排。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点都不知道他所下的命令，个人要各归各城报名上册，他没有想过他下的这个命令竟然使上帝的话得着应验，他完全不晓得他只是为了征税而下令全民户口登记。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有什么户口名簿身份证，没有，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免得有人逃税啊跑掉的啦，所以他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要回户籍，那么做了登记以后你就跑不掉了，每一个人都每一年都要缴丁税人口税等等这些啊，所以他其实皇帝只是为了征税而下的命，哪里因着这样竟然使得弥赛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降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的神才是这位这个旷世圣诞大剧的导演，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时间地点都照着这位伟大导演的计划在进行着，包括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伯利恒的牧羊人、东方的博士，都不过是这位大导演所安排的演员。当然主角是约瑟跟玛利亚还有即将诞生的婴孩耶稣。奥古斯都一点都不晓得有一场至终将要完全改变强大罗马帝国的革命已经悄然登场。400年之后，罗马帝国成了基督教国家，连皇帝都要跪拜在这位拿撒勒人耶稣的面前，而罗马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竟然成为帝国最荣耀的标志，成为神救人的记号。为了做户口登记，忧心忡忡的约瑟不得不带着玛利亚，而身孕已重的玛利亚长途跋涉到伯利恒去，他们一路可能经过约旦河谷，经过了耶利哥，沿着土桥蜿蜒的路上到耶路撒冷去，最后再走到耶路撒冷南端的伯利恒。当然呢，当时必然有很多的旅行者，大家都要返乡报名上册，路上的路人熙来攘往，根本就没有人会注意到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在他们里面却酝酿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迹，他们里面却带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息，连天使都宣告是关乎万民的，是全人类的救赎的福音。曾有一位画家画了一幅画，画中最醒目的是一棵大树，而在旁边不太容易注意到小地方是一个小小的行人啊，那一群人就是玛利亚、约瑟跟一头驴。在画这幅画的标题就是 渺小中见伟大，伟大中见渺小。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出，没有看到这对夫妻有什么伟大之处。粗陋的瓦器有什么可观之处呢？但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就要发出莫大的能力。正如布永康所说的，神喜欢用平凡人成就非凡事。弟兄姊妹，你愿意让神用你？虽然我们都是平凡，但是神喜欢用平凡人。那个芝加哥的木匠非常的平凡，却成了千里之外的一个神迹的应验。神喜欢用平凡人，而玛利亚约瑟就是最典型的平凡人。约瑟就是一个木匠，玛利亚只是那个偏乡小镇上面的一个小女生、小女孩，而他们却成为神手中非凡的器皿。弟兄姊妹，你愿让上帝使用你我去做非凡的事吗？只要你愿意，神从来不挑选人。只要你愿意，一个木匠，一个小女孩，都可以成为上帝来成就非凡事的人。当这对夫妻终于在达伯利恒，发现所有的旅店客店都没有空房间可以让他们住宿，一路的旅行疲惫不堪的他们，最后才找到一间马厩过夜。这一幕太伟大了，就找到马厩。而就这样，我们这位宇宙的主，我们上帝的独生儿子，竟然就降生在马槽。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你愿意让的儿子降生在马槽的？没有。每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要来的时候精心预备，孩子都没有来，小床都已经动好了，小衣服啊、小玩具什么什么都有了。只有我们的神，这位宇宙的主宰，他降生竟然就在马槽，在最不利、最不起眼、最贫穷、最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出现了最丰盛的救恩。耶稣来拯救世人，这位统管宇宙的上帝，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差遣千万天使天君。然而他却用婴孩的样式降生在伯利恒，这真是一个让人不能够明白一件的事情。如果是我，我要来救人，我一定要让人家显得我很厉害吗？不是比较有说服力吗？我真的想不通上帝啊。如果你派个天使，大天使，很亮的天使，马上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听你的，你干嘛要变个婴孩呢？而且让一个木匠当你爸爸，还降生在马槽里面，为什么？你知道真的不可思议。我们的神要什么，他有万千天使都可以差遣，他要住什么地方，他要到哪里，哪个地方他不能去的呢？这真是叫人完全不能明白的一件事。全能的上帝竟然用软弱婴孩的样式出现在人间。全能跟婴孩怎么能够连在一起呢？所以李孙南牧师有一段短文，我觉得太感动了。他说，这位吃甘泉饱饮千山牛羊的神，如今依赖玛利亚仆乳而生存。这位吩咐海浪侵袭五大洋岸边细沙的造物主，如今依赖玛利亚替他清换尿布。这位制定万有引力定律的大能者，如今依赖约瑟的膀臂怀抱，才不致摔落地上。 这位创造语言的主如今必须师从玛利亚牙牙学语。约瑟祷告时所称的天父，现在竟然口称约瑟为父亲。玛利亚所仰望世人的神，现在竟然请求玛利亚给他一片面包充饥。我们的神甘心软弱无助，这真是一幅不可思议。我相信耶稣在地上，他一定有很多很多他必须割舍，不能适应。世上的统治者身边有保镖，喜欢穿金戴银，四处炫耀自己的财富权势。而相反的，我们的上帝来到世间却只有马槽，没有人服侍他，没有尊贵之处可以躺卧，只有马槽。马槽代替了天庭，荣华美甲，甘草全充宝座的垫子，动物的低吟代替了天使的歌声，马尿的骚味，天作敬拜的礼赞。弟兄姊妹，你能想象这就是神儿子出生的地方吗？如果不是圣经如此宣告，我们怎么也不相信无限的神怎么能够成为有限的人。我在讲，我相信耶稣一定非常的不适应，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的主呢？我们的神这怎么能哭呢？像婴孩的耶稣他可能要哭，但是我说神啊，你怎么能哭呢？可能耶稣会肚子饿了哇哇叫，我说神啊，我的神啊，你怎么会肚子饿？你怎么会肚子饿呢？你饿了你不能还要等着玛利亚来给你吃。我不晓得玛利亚有没有打过耶稣屁股，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他竟然愿意成为这么软弱，完全要依靠人，连我们都不愿意落到这样，而我们全能的上帝他却为了我们成为这个样。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才叫做圣诞节。超然的神怎么可能被约束在自然之下？大家记得吗？耶稣复活以后他可以穿墙，对不对？突然之间显现，突然又不见了，那才是本来的他。可是在地上的33年，我们的主他会累，他也只能走路，累了他必须睡在船上，他会饿，他需要多么的约束自己，其实他所有都不用。无始无终的上主只能受限于历史的时空。那一晚玛利亚双眼紧盯着他的儿子，他的救主，他的神。约瑟双手所抱的是神也是人，是儿子也是天父，是永恒也是暂时，是无限也是有限。太奇妙，2000年前伯利恒的故事诉说着这个千古以来最伟大的奥秘，我们的神竟然为爱降生马槽。这就是我们第一点，奇妙的降生。第二个，我们看奇妙的名字。前面我们说过，耶稣降生的时间、城市、地点都是我们神所精心设计安排，连耶稣的名字也是我们上帝所刻意所取的。这一节圣经我们大声的来读，请。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还没有出生，这天使就已经预告玛利亚，你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这个孩子婴孩取名叫耶稣。而耶稣名字的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要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咒诅跟审判。法国巴黎
一个狂欢的夜晚，有五名喝醉酒的年轻人闯进了奥赛美术馆，并且在莫内一幅价值连城的画作上面留下了四英寸的刮痕，等于差不多毁了这幅名画。第二天新闻上面写着莫内的大作遭损，遭损就是受到伤害、毁坏、破坏，使之变形或致消弱。而这正是罪恶对我们的影响跟毁坏。弟兄姊妹，当人犯罪之后，天上的标题新闻大标题也写着上帝的大作遭损。人是上帝创造的大作和杰作，但是罪恶却带来我们伤害、毁坏、破坏、变形跟削弱。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可怕的标题，大学生悲壮前女友再回头活活碾死。原来一对热恋中的男女朋友，竟然只因为女朋友说跟他个性不合要分手，就在女朋友骑摩托车上学途中，他竟然飞车撞倒他之后，再回头活活的把他碾死。当场看见的人都说太残忍了，真的是太残忍了。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做那么可怕的事？怎么会变得这么可怕甚至恐怖？罪真的把人损毁得太厉害了，变成的根本简直不是人，是鬼啊。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做这么可怕的事，但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吧，差五十步百步之差。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会承认我们有无法破除的恶习，我们有我们不想要有的思想，不想要有的情绪，无法隐藏的不安与害怕，无法放开的遗憾和后悔，或者我们说了我们但愿我们没有说过的话，或者我们做了我们但愿没有做过的事。英文罪这个字啊 sin S-I-N I 中间这个字 I 我 I 我，我们生来都有爱我的问题，我们天生自私，我们天生自我中心。养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自私不用教的，自然就会，但就是因为这个爱，这个我自我中心自私带来的冲突伤害贪心犯罪战争，叫兄弟反目成仇，叫恋人变成仇人，叫伙伴成了叛徒，我们伤人自己也伤痕累累，受伤惨重。而更糟糕的是罪由习惯累积形成的，我们越是犯了错就越容易再犯，结果一犯再犯再结果就变成了不能不犯，不能不生气，不能不发怒，不能不说谎，不能不骄傲不狂妄。我们管不了自己的说话，管不了自己的脾气，管不了自己的眼睛，管不了自己的思想，管不了自己的情感。我们台语那句话讲得真好，听大丈夫啊，怕个某呢低高无，哇前面那句都没有反应，这些男女生讲很大声啊，怕某就会低高无。有没有哪一个男生想要做低高舞的？没有。每一个男生你结婚的时候不是看着你新娘，我要让你成为世界最幸福最快乐的女人，何曾几时你竟然变成了低高舞呢？明明深爱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却不断伤害自己最亲爱的人，明明对自己身体不好却不能不抽烟不能不喝酒，明明对自己的人生不好却改不了恶劣的习惯。现在还有所谓的宅男宅女，其实那个意思 神的里面就是连踏出门的力量都没有，人怎么会软弱到此，连出门的力量都没有了呢？我们成了罪的奴仆，保罗呼喊谁能救我，而耶稣生的儿子在2000年前降生马槽，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跟我们罪的不能里面拯救出来。耶稣来要将你从不安害怕焦虑中拯救出来，耶稣来要将你从贫穷负债中拯救出来，耶稣要来将你从伤害愤怒仇恨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要让你从你改不了的恶习，从你过去一切不堪的过去错误悔恨当中拯救出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那一刻，神在你人生的账单上印了2个字，父亲。耶稣已经为你清偿了所有一切的过去，你过去所欠的所做的，上帝说父亲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终结了我们的过去，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未来。最后我们大声的读这节圣经，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伟大了，没有人能做，没有人能够呢，过去所发生的事谁能够处理，过去所有的这些怎么样能够挽回，没有人。但是只有我们的上帝可以，你改变不了的上帝可以改变，你没有办法弥补的上帝可以替你弥补，你没有办法医治的创伤上帝可以医治。我讲过 Joyce Meyer 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性侵了200次，这种恨这种毁坏谁能够原谅，只有上帝可以，只有上帝能够医治。就有那一些羞耻，那些羞辱，那些毁坏，上帝都要恢复。感谢主，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做，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今天让我们都呼喊耶稣拯救，耶稣要把你从一切你不能，你过去的失败，不管是人犯的错或自己犯的错，你不能处理的，神都要恢复，不但恢复医治，更重要，神要为你创造全新的未来。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今天我们奇妙的降生，因为他是神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他降生的时间地点都是这样的奇妙，代表着上帝无限对人的爱。奇妙的名字，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诗歌进到我们心里面，把一切的不安焦躁都放下，让这首诗歌阿们从头来，何以平安，平安，把平安的君王来到，世上的纷扰都要过去，跟神说平安来到我生命里，平安来到我的家，让平安来到我们的城市，让平安
基督徒啊，你不是信一个宗教，不管你过去什么或你现在，你有让耶稣的拯救临到你吗？你不要信了耶稣，结果你还仍然在很多的捆绑毁坏或很多的伤害的里面。你要跟耶稣说，耶稣救我，他来就是要救你。你信耶稣是要让耶稣来救你，你改不了的，你不能改变的，你过去的那些交给耶稣，让耶稣来救你。不要让我们继续在那个失败那个损毁的里面，撒旦来才是要损毁，耶稣要来创新。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愿意让圣诞，让耶稣的拯救临到你们？我们当中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的拯救？今天你有没有开口说，耶稣救我，虽然我可能没有做过非常可怕的，但我生命里面也有很多黑暗，有很多的那些创伤，有很多的里面的那些损毁，求耶稣来救我，让耶稣今天降生在我的里面。今天离开的时候，你会带着耶稣的平安离开，好不好？每一个人都开口，不管是弟兄姊妹哪一位，我们都一起开口，耶稣的拯救临到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们在这祷告，谢谢我们的主，你会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你会来改变，你会来恩待我们，你会来恩待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突破我们所有的限制。主啊，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足都要拿开。主啊，释放我们，呼喊耶稣救我，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让耶稣的拯救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让耶稣的拯救来到我们生命，来到我们的家庭，来到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伤害，让耶稣的拯救临到。谢谢耶稣，你的拯救为我们来预备，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阿们。好，最后一个祷告，跟神说，我要成为圣诞的神迹。今年的圣诞，让我成为一个人祷告的回应应验，让我今年我的圣诞成为别人一个人某一个问题的回答，让我主啊，你就是我的圣诞的神迹，我要成为，也要成为圣诞的神迹。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赞美你，赞美你，祝福让我们当中，我们愿意，因为耶稣他为我们给了我们爱，让我们也把耶稣的爱分享给别人。耶稣成了我们的神迹，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神迹。今年的圣诞，可能你周围一个人或什么人，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祷告的回应，让我们成为圣诞的神迹。谢谢我们的主，阿们。是为了爱，是为了爱，期待耶稣降生。马槽是为了爱，被付装担当我的平安。谢谢耶稣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你爱带来救。最后一次来，是为了圣诞，所有的神迹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谢谢你为我们奇妙的降生，谢谢你，你奇妙的名字要将我们从一切罪恶捆锁不能伤害里面拯救出来。祝福你的儿女活在你圣诞的丰盛拯救自由释放改变重生的里面。祝福我们，让我们更也要让耶稣你是我们圣诞的神迹，让我们也成为别人圣诞的神迹。谢谢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归荣耀给我们的主，上帝主每一位。我们三位新朋友欢迎参加我们的新人会，请你站在右边这个楼梯口那边下去，我们有新人正美为你预备地方，我们有黄背心绿背心的同工来为你祷告，愿上帝赐福你，我们欢迎你。需要盼望弟兄姊妹可以下到我们的书房还有外面的中庭，上帝来为你预备。我们看看我们的所有的布置，带领你的新朋友，带领你的家人一起来看观我们的灯海，祝福大家。
是为了爱，你爱耶稣要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被负重担当我的未来，谢谢耶稣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你爱带来救赎，我们今亲爱耶稣，你就是